阿根廷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上周日当选阿根廷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要推行改善经济的激烈措施，还批评与中国政府发展关系就像和刺客在做交易，并说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希望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此外，米莱组阁后预计担任外长的蒙迪诺在被问及是否鼓励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时说，将停止与中国政府互动，并且质疑加入金砖集团能给阿根廷带来什么好处。米莱的当选是否意味着中阿关系大转向？这是否是中国金砖战略和南南理念的挫败？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我们看到全球媒体在报道米莱当选这个新闻的时候，给他贴了很多不同的标签，比如说他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建制派、民粹主义者等等。您觉得米莱到底是何许人呢？
我觉得呢，可以给他两个标签，我是接受的啊。第一个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个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啊罗斯巴德的一个政治哲学理论。另外一个呢，他是这个这个放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弗里德曼的角度啊，是芝加哥学派。那么从他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呢，我觉得标签里头把他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啊，这是没有错的啊，这是没有错的。
嗯，那能不能进一步的跟我们阐释一下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的主张和思想理念会是什么呢？
经济学有经济学的这个关注啊，但是你如果说要加上自由主义这个标签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个经济学家他在政治哲学上持一种角度。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主流经济学者基本上都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批管制主义经济学，那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啊，他们研究的就是计划经济如何搞啊，那这个是不同的。就是作为这个经济学者，当然有他的政治哲学的立场。那么对于这个新任的阿根廷总统啊米莱来说呢，他似乎呢走得很远。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学理上的认知来讲，在经济学上啊，他并没有走得很远，他还在主流的线路上。譬如他推崇的弗里德曼，推崇的这个罗斯巴德，推崇的这个罗伯特啊，都两位啊都是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那么作为他来讲的话呢，经济学学养这一点是根本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学者从政啊，政治场域和这个学术场域完全是两个事情，甚至是包括所谓的政治哲学啊。政治哲学家从政，可能像柏拉图介入政治，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一个局面。那么从他对中国的这个表态上来讲，我觉得呢，回头他会有很大的调整。从意识形态出发，他无疑有他的道理。他说中国是个杀手，不能和杀手做交易啊，这是他的一个本心啊，本心。但是在现实政治领域，他作为阿根廷的总统要代表全民的和国家的利益上来讲，中国是最大的阿根廷的债务国啊，同时呢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啊。那么他们所表达的立场，我觉得呢就是说不增进和中国的进一步的联系啊，不加大啊。那么包括要退出金砖五国，实际上还没有进呢啊，明年1月1号才进，所以他不打算进金砖五国。实际上进金砖五国，我觉得像 印度实际上就是比较尴尬，比较尴尬。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金砖的问题哈。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米莱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经济学家从政所要面临的挑战。那这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像一些政治素人啊，成为政治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美国曾经的特朗普的当选，夏明教授，您觉得米莱的当选，跟曾经这个特朗普的当选有没有什么共性？因为《纽约时报》说这个是阿根廷的特朗普时刻，您是否认同呢？
是，有许多的那个共性，因为我们看到了在政治领域里边呢，有一种就是精神传染的。那么这种那个全球的，无论是从右翼的这个兴起了，那么或者是从个人的强人，或者是从那个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这个狂人的兴起了，那么目前呢都是一种国际现象。而这种国际现象呢，那个从阿根廷那个具体来说，那么它有它的具体的根源。因为阿根廷呢基本上是世界上或者是拉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失败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有天然的那个许多的优势，那么也算是一个大国。但是呢它的经济呢，尤其在过去20年，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金融风暴呢就持续不断，让阿根廷的老百姓呢确实失去了体统，那么生活在非常的那个窘迫的那个境界。那么而过去的20多年，那么80%以上的时间呢是由那个左翼的那么庇隆主义的政党了，那么来领导的。那么我们知道在阿根廷呢，这个庇隆主义也是有传统的，从二战以后，那么从庇隆和他的那个夫人连续当政等等，那么所以阿根廷呢总是在左右呢进行摇摆。那么今天的话呢，对阿根廷来说基本上是非常的深度的失望。那么在一种无助的情况下，那么我认为他们呢觉得一个政治素人，或者一个就是能够具有那个就是蛊惑力的人，或者是有经济学家背景的人，能够给那个阿根廷呢带来某种希望，或者是阿根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尽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但是他这样搞搞的话也不会搞得更坏，说不清楚了可能还有奇迹出现。但是呢就是阿根廷呢反映出一种世界的一种悲哀，一种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国际的那个各国的政治格局会发生变化。那么我的观察就是全世界呢都在出现一个就是选民的这个情绪化。那么选民呢现在更多的呢你不是用经济学或者用政治学来解释，更多的呢需要用心理学来解释。而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尤其是现在老龄政治家了，那么出现这个代际冲突了，对年轻的选民呢那么已经失去了知觉。无论从美国还是中国，那么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政治结构的流沙化，那么无论是那个政党的结构的流沙化，那你今天在台湾呢你也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那么同样的那个过去的传统的权威结构，无论是科学还是教育的权威结构的流沙化，那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呢进入了一个重新要找到新的范式的时代。我觉得阿根廷当然它的目前的那个就是大选呢是可以放到这个全球的结构中来观察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也是非常不幸的，预示的世界呢进入到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动荡，而且我觉得是无助的无望的一个阶段。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会是有一个崭新的变革，能够去解决过去积存已久的问题的一个机会啊。有些人有这样的乐观的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当选是反映了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也包含对于和中国的关系的反思和调整？郑旭光先生，您觉得米莱的当选对于中阿关系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种努力，一种期待。实际上从米莱当选和川普当选有很非常大的不一致不同。第一个来讲，川普的2016的大选，他从选民数上来讲他没有不是优势的一方。那米莱的他比他的对手多出10个百分点啊，选民的结果。另外选民结构上来讲，支持川普，或者说偏民粹偏保守的是中老年居多，而在这个阿根廷呢是青年人，青年人期望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关注到的。我不赞成把它叫做阿根廷的川普，可能荷兰的这个大选胜方呢可以叫做这个荷兰的川普，但是呢阿根廷不是这样。阿根廷应该说给了庇隆主义者，给了建制派20年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有所改变的这种想法， 它并不是说让阿根廷再次伟大，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就美国处在一个均衡的调整中，而阿根廷是必须改变。那么这个必须改变啊，包括如果说你跟中国长期的这种陷下去，越陷越深，那这就面临的一种尴尬的局面，就是说你参与不到美国正在进行的战略调整，所谓的由暗外包、近岸外包啊，所谓民主系统啊，因为短暂的经济利益去和中国捆绑，就像夏明教授前面说的，中国的所谓的狂飙突进的这个崛起时代已经到尾声了啊，那么你要搭这一趟车吗？买这张船票吗？我觉得米莱和这个阿根廷的年轻人，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趋势的，这是不一样啊！我坚决反对把它叫做，阿根廷的川普。
但是这中间还是涉及到就是跟中国关系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会不会是一个大规模的转向呢？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怎么看？也有些分析人士说，中国依然是这个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阿根廷的新政府在这个当选之后，他不可能真的停止跟中国政府的互动，也不会真正的拒绝加入金砖。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们看到，就是新当选总统的他的这个外交上呢有急剧的调整。那么他说得很清楚，他那个最喜欢的两个国家，一个就是美国，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那么所以呢，他那个甚至提出就是把阿根廷的货币本身就完全给就是废除，就直接那个用美元呢。因为现在阿根廷那边对他的本国的货币基本上都不大相信了，所以阿根廷人呢也都是完全以美元呢为他的就是财富的储存和保存的方式。那么，所以，这位就是新当选总统，那么，因为他也有经济学家背景，所以呢，他想了动用美元呢，就是完全以美元货币呢，成为阿根廷的这个货币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当然是非常的亲近了。那么，另外在我们也注意到，在那个福克兰群岛或者阿根廷那个叫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问题上，那么他也那个提出，因为过去这个岛屿呢引发了那个阿根廷跟英国的关系的不断的紧张。那么，甚至在撒切尔时期，我们也知道，那么也有福克兰那个就是群岛，或者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那么现在他说放弃这个东西了，那么我觉得也是改善跟那个就是西方国家关系。那么他这种改善跟西方国家关系，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因为毕竟就说他所那个欣赏的完全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这种经济哲学了，那么跟拜登总统了，那么也并不完全是合拍。但是呢，就像刚才郑旭光现在讲的，如果现在世界呢，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世界呢，现在面临着一个大的一个重组，那么这个大的重组呢，需要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范式，就是传统的政治理念呢，对当下的不断流沙化和情绪化的选民和政党和政治结构来说呢，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解读，就这种新的解读呢，就出现那个各自的大大小小的这种参与者的这个纠缠呢。那么我觉得应该有一种量子力学的政治学的方式啊来解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呢进行调整，当然是非常重要，是他们重大的政治利益。但是两点呢，我们不能忽视。一方面呢，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国。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考虑阿根廷那个是个欠债的一个国家，当然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它最大的债主。但是呢，阿根廷呢现在是大量的欠中国。那么国家的话呢，应该说是中国是阿根廷的最大的债主。那么在最近呢，那个因为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尤其是外汇储备不足以来那个就是维持它的货币了。那么中国是给他几十亿的这个投入了，是帮他那美元的那个50多亿了，来帮助他了。来就是进行维持他的那个经济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注意到，那么这个新当选总统说，他接受习近平对他的祝贺。感谢中国人民，也希望中国人民那个就是各方面的那个富足啦、等等呢。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说作为他在没有当选的时候是一个反叛者，那么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他一旦掌权以后，就说当家才知道当家的难。所以我相信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关系呢，现在呢也会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有事谈事，有利益了，那个取得利益，那么这恐怕也是对中国了。做出一种姿态了，让中国呢，尤其在债务和贸易问题上呢， 给他放更多的利益，以维持跟阿根廷的那个关系。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 Lawson 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已经习惯了，对于那些民主选举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早就准备好了许多套的应变剧本。阿根廷选举换了领导人，中国当然是一样的处变不惊，冷静沉着的对待，你变我就变，中国会先抓住主动权的高度啊。那我想来听一下这个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是否能够应对像阿根廷这样的这个国家，他们的民主选举之后换了一个对对华措辞强硬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中国真的能处变不惊吗？
这位网友的说法和夏民教授的说法啊，我都不提异议，都不提异议，因为这个经济问题是你绕不过去的，这个靠政治理念啊，或者说经济理念绕不过去，这是实打实的债务啊，你要偿还。那么中国和他的这个秘密协定呢，有20多次秘密谈判，有秘密协定，有180多亿的这个额度啊，就是帮助他这个偿还啊债务。那么这个秘密协定是什么概念呢？我推测呀，因为所谓的中国给第三世界这种贷款啊，这种资助，它有很多秘密协定，包括丝绸之路。这个协定的内容啊，基本上就我有优先权，啊，就是你有钱的时候先还我啊，先还我，是这么一种方式，啊，作为债主来讲呢，我想米莱没有必要和债主闹翻，那么你也可以反过来把他的放话看作是要价，就是我进金砖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拿出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况，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也看到有的日本经济学家就是说不要离阿根廷太近，因为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太糟了啊，他对中国的这些表态要落到实处的话比较困难，因为美国并没有打算向阿根廷伸出援手啊，所以阿根廷作为一个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他的竞争者有加拿大，有美国，有澳洲，啊，所以中国的这个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上的这种国家呢，基本上都是资源大国，是和中国更有兴趣的。阿根廷对美国的、对中国的意义可能是两者啊，一个是对冲，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拉美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多一个伙伴。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中国更多的是战略性的政治意义。
嗯，
我想它的这个叫价呢，也许会有报偿吧啊，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就是他在议会中支持非常少，他我估计他最后会向这种经济困境妥协的。
是，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阿根廷对于中国是具有战略意义，我们知道北京政府常常提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啊，也主打一个南南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阿根廷曾经是这个战略当中的关键一环，所以夏明教授，您觉得中国在阿根廷深耕多年，但是阿根廷人民却选出了一个对华措辞强硬的新政府，这个算不算是对北京的这个南南战略的一个打击呢？
是，我觉得北京呢，那个过去了尤其从毛就开始，或者从周恩来当时的万隆会议到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呢，那么就一直想在南部那个寻求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今天来说了，中国想在那个 Global South 或者全球南部中呢获得领袖地位了，那么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那么这里边呢，不仅是中国在过去他的那个大傻逼外交了，那么赢得了一些朋友，但这些朋友呢基本上都是见钱眼开，那么财尽了就散去的。那么所以今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无论对中国来说，近在天边近在眼前还是远在天边，那么近在眼前，那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呢，那么大选那个发动那个发生变化，那么菲律宾的当下的那个小马克思总统，那么当然就是远离了那个中国的许多的就是外交的那个动点，而跟美国靠得更近，跟日本靠得更近。那你同样的可以看到阿根廷呢也是这样。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呢，一方面呢，作为外交界了，他确实很多人呢没有深耕各个国家了，知道全球的尤其各个大国的一些脉动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另外呢，中国呢本身呢，它的一个实用主义没有坚定的一个理念呢，那么是很难那个获得真正的朋友。而它的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呢，那么尤其是过去它获得的成功，不是南南合作的成功那个带来的结果，而是它跟南北合作，是中国那个镶入到整个全球北方，镶入到发达国家经济获得的成果。所以它要所谓那个强调南南成功了，并不能替代他从那个北方国家获得的好处。今天呢，我觉得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于，当中国要高举南南合作或者领袖大旗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在印度那个主办的那个就是那个主场的那个20国首脑会议上，那么习近平是缺席的。那么同样的，在印度尼西亚那个主场的东亚峰会上，习近平也是缺席的。不仅是习近平缺席，而且习近平派的这些代表，连外交部长呢也都没有那个就是陪同去。那么同样的，在同一个月召开的联合国的那个大会上呢，习近平也是缺席的。所以我认为中国那个目前呢，一方面是他的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习近平的本身的外交的问题，还有中国目前在全世界呢也并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魅力了。那我觉得他要那个所谓的南南合作，尤其遇到像印度目前的崛起和挑战呢，那我觉得这个呢是恐怕是越来越那个就是变得吃力了。
我们有一位叫做 Draco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未来越是被中共深耕的国家，越有可能选出对中共强硬的总统。看看斯里兰卡这些国家，造了一堆没啥用的基础设施，欠了中共一屁股债，而且制造的原材料和制造的工人也大都和当地没啥关系，当地的民众怎么会对这么个国家有好感？既没拉动当地经济，也没带动当地就业，有的可能就是加深了当地高层的腐败。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说它有普遍性的话，这个是否对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挑战呢？
像斯里兰卡，它没有什么其他资源，它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战略位置啊，战略位置。刚才夏明教授讲到，从毛泽东往后呢，这个亚非拉的战略呢，实际上呢，过去的时候俄国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啊，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那么毛泽东和俄国啊，过去是争夺这个领袖啊。那么到邓小平时期啊，基本上把这块放下，搞这个南北合作。中国那个时候算是南方国家，南北合作呢，因为资本大国、科技大国、市场大国。你作为一个落后国家，这种合作呢是互补的啊，互补的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就是从比较优势角度上，你即使处处不如人，你可以也可以对强大的国家有所贡献啊。那么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原理了。那么作为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南方国家实际上南方国家真正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要和北方国家来合作。那么为什么南方国家还要凑在一起呢？凑在一起，它就是在一些零和领域啊，譬如国际政治领域啊。那么南方有南方的共同的立场、共同的处境啊，他们尤其是金砖国家、新兴国家他们想在二战这个结构建立起来这个国际秩序中呢，加大自己的力量，譬如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增加，这个。安理会人数的增加，这个国别的增加，世行的改造，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造，他们是有越来越多的享有自己的发言权。
是。
那在这一块呢，中国是找到了一些同志，找到了一些兄弟的这个立场没有办法由英法美去代替。
是，所以南南合作的理念或许本身就有问题，世界更需要的是南北合作哈。好，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